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七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在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四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的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斯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一个大人的像。我们特别看到银胸的部分，我们知道那是和马代和波斯来说的。那上一次我们也特别讲到，就着神的旨意来说，我们知道说他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么我们晓得弥赛亚呢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仇敌是非常不甘心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多次的兴风作浪，那最后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以色列人如果回到当初的原点，像他们的祖先本来就是从就是从约弗拉底和那边过来的，那么从表面上来看神的仇敌是得胜的，从表面上来看好像神又失败一次。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后来神就老早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他就提名召他，神要借着他来兴建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神兴起古列兴起波斯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借着这个波斯的王朝呢，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就带回来，然后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那么这里面经过了几番的挫折，最后圣殿呢终于完成了。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故事。那么第一代回来的是所罗巴伯，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不止后所罗巴伯回来，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又是第二次的回来，就是第二次的回来。那这个第一次回来跟第二次回来呢，中间差不多差了半个世纪以上，那么中间就穿插了这个以斯帖的故事，所以我想因此你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尼西米记、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以斯拉和尼西米都属于第二代，他们最后还是回来的。虽然他们没有看见圣殿，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圣城，但神的灵激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他们带来了。所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当圣灵给我们预告说，借着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从这个古列王开始有三个王，然后第四个王要非常的强盛。那么我们知道圣灵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以色列人回来不光是一件简单的事，以色列人回来，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就能够又能够继续下去。那现在有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就能够从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伯利恒也要重建。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人类的救主就要降生在伯利恒，然后神就能完成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大概上一次大概的做了一番很清楚的复习。 我们就知道说，一面好像是世界的大事，好像是列国兴起来衰败，好像你看见这个巴比伦曾经是金头，但是终于呢衰败了。然后好像看见波斯又兴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希腊
终于呢衰败了。然后好像看见波斯又兴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希腊帝国又兴起，波斯呢就衰亡了。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希腊大帝国也衰败了，最后罗马帝国就兴起了。所以从世界上我们看见帝国的兴衰，这个不过好像是外面政治和军事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还乃是和神永远的旨意紧紧连在一起的。神是用尼布加内撒王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呢，神就借着古列，然后呢就下命令，凡是愿意的他们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现在不再是强迫性的，乃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可以有一个拣选，他们是愿意继续留在巴比伦呢，还是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目的就是能够迎接救主的诞生，迎接救主的来临。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很清楚，这些人回来不是为着他们自己回来，这些人回来乃是为着基督耶稣的降生而准备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神怎样借着这个波斯大帝国的种种，那给我们看见神那个恢复的工作。那么在我们今天继续往前去以前，我想有一点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在波斯王国王朝里面有两个日子是很重要的。哪两个日子呢？一个日子呢就是大利乌六年，第六年。那么圣经说大利乌第六年呢，那个圣殿就修成了。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刚开始就遭遇到很多的反对，所以后来在这个大利乌的儿子亚达薛斯的手下，他们就被强迫停工了。所以一下子就好几年就过去了。那么一直等到15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就兴起来，就鼓励这些神的百姓，那么他们应该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他们一共用了5年的时间，最后到大利乌第六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把圣殿就完全盖成功了。那么大利乌第六年是什么日子呢？如果我们大家仔细地比较一下历史的话，那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圣殿被毁70年以后，然后圣殿重建了。我们知道耶利米曾经发出预言，以色列要被掳70年，要伏在巴比伦底下70年，而迦南美地呢要荒凉70年。那这个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第一个最切身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被掳，他们的被掳是从但以理被掳开始算的，一直等到主前536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刚刚好是70年。而这70年呢，刚好是那个迦南美地呢是躺在废墟里面，真的享受了70年的安息年，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这个就我们普通很容易想到以色列人他们荒凉，以色列人被掳，想到他们的苦难，想到他们亡国的痛苦，那这是我们感觉很切身的。就好像我们讲的教会，我们常讲到神的儿女荒凉，讲到见证荒凉的时候，神的儿女相咬相吞，那我们的确经过一段苦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当你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心会痛，你的感觉是非常的酸痛。但是我们记得这个日子好像是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的日子，但是呢，圣灵似乎提醒我们一件事，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算好，你真的从历史来看，到底圣殿是哪一年被毁的，那么等到70年以后，果然呢，圣殿就重建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和神的殿不能分开的。以色列人被掳70年，但是我们要知道，圣殿是经过70年以后才重建的。 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那在这里讲到七十年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三样东西。第一，当然以色列人被掳服侍巴比伦七十年，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第二，圣经特别是在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七十年呢？因为神要让地能够安息七十年，所以我们知道这和迦南地发生关系。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那迦南美地当然是代表神心目中的旨意，因为迦南代表基督那车不走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七十年，那就是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圣殿和神的和那个美地和迦南地，还有呢和以色列人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读的我们读到但以理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那里有七十个七，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这个七十个七，我们知道是从一个时候算起，然后呢六十九个七年以后，那么主预言说弥赛亚呢就要被剪除，要在十字架上被剪除。所以这个中间经过多少年呢？是经过六十九个七年。那么还有一个七年呢，要留到最后最后，那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七年。所以我们知道说神让但以理看见有一个七十个七年，他往前看有七十个七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但以理当他往前看以前，他回头看的。我们还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很明显的，当他读圣经，他知道说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快满了，然后呢他就跪下来祷告，那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祷告。所以当但以理回过头回想那七十年，那七十年代表什么？不错，他自己是在皇宫里，不错，他自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帝国最高的位置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里面心中有一种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呢？他应该，我们知道他应该被神来用的，但是就在他是青年才俊就最好的时候，很不幸的我们知道说因着以色列人不忠的缘故，结果呢我们知道不管但以理被掳，以西结也被掳，在可以说以色列中间最好的像但以理像以西结那个时候都被掳，他们都有些要侍奉神，像以西结就是，以西结他就是个祭司，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来侍奉神，能够让神来用。但是现在呢，你说但以理有快乐吗？但以理没有快乐。但以理所以没有快乐，不是因为他位置不够高，但以理所以不快乐，因为他应当是侍奉神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他每天三次都向着耶路撒冷开窗子，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他有一天读主的话呢，他知道说神的话应许快到了，那么他也知道说神的话如果要应许要到了，那么神一定能成就的。但大理但以理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叫神那个意话果然能够很准确的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清楚，当他在那个情形底下祷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起来了，我们知道说神就给他看见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和这个七十发生关系的，我们怎么知道后面七十个七是七十个七年呢？那个暗示就是从前面的七十年来的。当然到了启示录可以告诉我们那个一年乃是圣经年，是360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他就祷告过了以后，结果圣灵给他七十个七，往前看有七十个七。但是但以理如果往回头看呢，很明显的表面上来看是七十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是七十年日期要满了。那么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话，我们只知道说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但是我们找不到那个解释。那么真正的解释在哪里？真正的解释在历代之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同样讲历史，但是不要忘记历代志上下加上了圣灵的解释。所以不错，以色列人是被掳七十年，荒凉了七十年，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七十年呢？ 我们知道说只有什么，只有什么呢？只有但以理，不是只有列王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七十年。所以我们读历代之下七十年，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七十年呢，乃是让地能享受安息。意思是迦南美地一直受搅扰，没有安息过。现在呢，神就让他们好好的安息，地好好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说地荒凉的日子，以色列人就不再来搅扰这块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和迦南美地故事紧紧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地要荒，要休息，要安息七十年呢？那么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不光守安息日，而且神要他们到了以色列地以后，到迦南地要守安息年。这个所谓安息年不是人守安息年，今天现在很多人这个他们做了七年要六年要休息一年，我们说这个人守安息年，这个不是圣经的安息年。圣经中的安息年不是人守安息年，是地守安息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如果你是农夫，你在那里耕地的话，六年你耕种，到了第七年你什么都不做，你仰望神，你相不相信神给你那块地是美地？那弟兄姊妹，这是很大信心的试验。那以色列人，普通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这个勒紧他们的腰带，他们一个礼拜有一天可以受安息，这个他们办得到。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神的要求不光是要他们守安息日，神还有一个意思要什么？要他们守安息年。守安息年什么？守安息年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你什么事都不做，你敢不敢相信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是不是你什么都不做，结果到时候你看见到了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神仍旧供应你？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一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神让以色列人呢守安息年是一个大的试验。他们理论上都知道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背得过来，他们讲得过来，但是问题他们相不相信？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敢不敢相信说你过了六年，做了六年，你第七年什么都不做，让地享受安息，他自己然后到时候你人这个休息安息一年，然后呢你就我们这个神仍旧能供应你。所以我们知道说安息年是安息日，神的旨意，安息年也是神的旨意。那安息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安息这是很重要福音的原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为什么背罗，当然他拜偶像不错，但是很重要，他违反了福音的原则。什么叫做安息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安息的来源是从安息日来的。安息日就告诉我们是神做工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但是很稀奇，神造人的时候是在第六天造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等到神造好了人他就安息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被造好了，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第一件事情乃是安息。所以这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记得什么都是神做成功的。现在你被造好了以后，你就享受神这六天所做成的结果，你享受它就好，你就进入神的安息。弟兄姊妹，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功。现在你相信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弟兄姊妹，你能够进到你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一些福音的好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为什么人不可以违反安息日？在旧约不能违反安息日，意思就是说你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歇了你自己的功。肯歇了自己的功，那个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能够接受福音的好处，相信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功了。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参加一个布道大会，结果他迟到了，结果看见这个传道人在那里把那个帐篷啊卷起来，然后他就很气喘喘，他就问那个传道人，他说：“请你告诉我，先生，我到底应当怎样做，我才能够得救？”那个传道人一面卷那个帐篷，一面就说：“太晚了，太晚了。”那他就很紧张，他说：“难道你这个聚会是八点钟，结果我十点钟到，那么是不是我晚了两个钟头呢？”他说：“不是，你不是晚了两个钟头，你是晚了两千年。”因为年轻人们说：“我应当怎样做，我才能够得救？”弟兄姊妹，你太晚了。 在2000年前，主耶稣他说成了，他已经为我们什么都做成功了。所以今天什么叫福音的原则呢？你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行善来救你，不是眼泪来救你。纵你双手不罢休，纵你眼泪永远流，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的原则。但是很可惜，安息日好像人能够守，安息年人不能够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是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守安息日，每年第七年守安息日，那么以色列人不守就算了呢？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本来呀是分期付款，每七年呢守一年安息日。但是现在呢，如果你不守安息年的话，神要你一次付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还是要享受安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出来，如果这个地啊享受70年的安息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了。77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特点在哪里呢？好像带你在一面镜子前面一样，往前看是77年，往后看是77年。后面77年就证明说我们的光景，你看见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肯让地安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忍耐，一定要谦卑，然后基督的谦卑和忍耐才能够从我们彰显出来。弟兄姊妹都错了，我们今天我们的原因，我们有这个，我们知道基督是美帝。但你相不相信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什么都不做，你能有基督的忍耐，能有基督谦卑，能有基督的温柔？你肯不肯卸下你自己的功？所以你很清楚，77年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搅扰了他的安息。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我们搅扰了基督的安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地没有安息。我常常喜欢讲那个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巴西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多半是一个人出去旅行，我那人就在家里。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地方的弟兄们就跟我说，他说下一次你好不好跟你的姊妹一起来，那么我们希望来这里好好一个礼拜，大家能够多有点交通。所以后来我就回去就告诉我那人说，他说下一次旅行我们好不好一起走，因为弟兄们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那么我告诉他，我特别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你太辛苦了。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其实你每次出去就是我休息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我在家里没有给他安息，我搅扰他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70年？为什么被掳70年？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解释就是不光他们拜偶像，而且他们违反了福音的原则。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就是用砖头来模仿石头，石头是神创造的，巴比伦呢是用泥土来烧砖模仿神的创造。这是什么？这就是宗教。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要想用你自己的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是办不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圣经怎么说？新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平安就能够从天而降，不是你坐巴别塔爬到天上去，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人来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人。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被掳落到巴比伦什么意思？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爱心。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以巴比伦这个但以理往前看有70年，70个城期，回头看那70年的背后所告诉我们就是77年他们没有受安息。这是为什么神让他们掳去，神让他们要学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才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70年不光和老百姓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和那个美帝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很清楚，那就是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殿，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好像是人经过这个以色列人七十年被掳，殿这个美地七十年，就是耶路这个迦南地七十年安息。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七十年代表什么？也是代表神的同在失去。什么时候神的同在恢复？什么时候他们能够从圣殿的根基把圣殿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结果你仔细算一算，也是七十年。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我们被掳了，但在神的感觉里面是地要让他得到安息。迟早有一天，以色列人，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我们应当能够歇下自己的功。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福音的原则。但是更重要的，等到神见证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我们痛苦，今天神的儿女相咬相吞，我们产生许许多的苦难。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神的同在，神那个见证所系的那个圣殿，只要躺在废墟里面要七十年，最后才重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能看得清很清楚，原来呢，以色列人的命运是和神的旨意紧紧相连的。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圣殿乃是代表神把自己的同在赏给他们，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哪里没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地狱。为什么巴比伦是地狱呢？那里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呢？他们要把天堂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什么地方有天堂，什么地方有神的同在，这就是见证。所以千万不要争说，你看，不要，千万不能争说谁能够代表见证。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正统来自居的。今天有神的同在就是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争了半天也没道理，再对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让我们记得，真正被掳归回，不光是指着我们今天不再受那个辖制，感谢主，不在巴比伦，感谢主，回到耶路撒冷，这次感谢主。但是真正的被掳归回，那个真正完全的恢复的工作，不光是我们歇下自己的功，让不光是这样，而且让我们记得，我们应当让圣灵来激动我们，来勉励我们，但愿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一个心，那颗心叫我们能够起来，一同来建造神的殿，让神的同在能够显在神儿女的中间。不需要做广告的，神的天堂在哪里，全世界都知道。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当一旦这个雅各他看见梦见天地的，他不止发现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离开天和的那境，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可以从那里进到天的境界的话，那一定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今天主所要做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都和神的中心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大利乌第六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可以说神的心真正的得着安息。本来以色列人都回来，他们得着安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家呀，他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上面，房屋里他们有安息了，但神没有安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问神的话，神要说不错，今天你们有很多人得着安息，你们不在巴比伦了，但是今天神的殿是不是还是荒凉的？你们居然都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弟兄姊妹，神怎么做呢？所以感谢主，神借着哈该来勉励 他的百姓，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日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亚达薛斯第二十年。亚达薛斯第二十年，那么我们知道亚达薛斯二十年是哪什么年呢？我们知道那一年就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拿着王的命令要重建圣城。 那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为什么是很重要呢？感谢主。你怎么知道？你知道弥赛要来？你知道说这个你知道说这个女人后有一天要降生，但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来？你知道他要来什么时候来？稀奇不稀奇？那么一直到了但以理那个时候，一直到了这个但以理以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人知道弥赛要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什么时候圣城一重建，那个从命令一建造圣城开始，从那一天开始算69个7年，你知道说弥赛亚就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不光来，而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这个69个7年、70个7是怎么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是从圣城恢复开始算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算的。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神的见证开始恢复了？让我们记得，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主回来的日子像你可以算的，好像可以算的一样。当然我们的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在你门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来临和恢复发生关系的。什么时候恢复的工作开始了？现在你看见我们主来的日子真近了。无论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是这样。你看见吗？等到无花果树一发嫩长叶了，主耶稣怎么说？人子就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以色列有两次的王国，有两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当他们要重建圣殿的，从哪里开始算？就是69个7年，主耶稣就要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知道弥赛亚应该什么时候就来了。所以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弥赛亚不只要来，而且什么时候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弥赛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70成7这个预言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它有了起点了，否则你从哪里开始算70个成7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了第二次以色列归回也是如此。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他们一发嫩长叶，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弟兄姊妹，他已经进大门了。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门口，我们不知道。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做工那个这个做工的那个方法，那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今天神见证的恢复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知道这个乃是和主的来有关系。第一次以色列被掳，他第一次重建圣城和主弥赛亚第一次来有关系。那弟兄姊妹，第二次你看见和什么？和我们主第二次来有关系。所以从这里你能看见说，为什么这些预言的确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弟兄姊妹，因为神最终极的旨意乃是和弥赛亚和救主发生关系。救主第一次来要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第二次来要叫我们的身体得手。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乃是个完完全全的救恩。这个第一次来，弟兄姊妹，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第二次来，神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看见吗？神要得着一个国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预言，表面上来看，人生很好奇，要算70个7。弟兄姊妹，的的确确，你看见很少有一个预言，你看见这些预言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实在相信圣经实在是神的话，你不管你怎么样去算它，比如牛顿就是他就是算69个7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不光是给我们许多预言，而且借着这些给我们看它属灵背后的意思。到底那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到底那个属灵意思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身上的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教会今天的光景也应该如此。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开始醒悟过来？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愿意回到圣殿原来的根基？ 把重建神的建成，把圣城建造起来。那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你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今天我们一直注意中东的局势，那么一直注意外面的局势，一直注意地震，一直注意饥荒，但是我们很少今天注意教会的光景。因为我们要知道主的回来和不能回来和教会属灵的光景有关系的。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见证开始恢复了，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看见神的话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教会好像圣殿美化一样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虽然这些预言是讲到世界大事，但是和教会的光景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有两个日子不能忘记的，一个是圣殿完成的日子，现在神的心可以得到安息。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要回来，什么的主弥赛亚要来呢？一直要从圣城重建那一天开始，有了那一天，你知道下面有日子可以算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有实在我们不是白占地图，我们相信说主今天聚集我们在这，把这些话给我们，就是主不只给我们说一片面的话，乃是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全面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他这70个祭是往前看的，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呢，这个回头看没有几年好看，不是，对不起，但以理呢他往前看没有几年好看，因为但以理那时候可能已经90岁了。但是圣灵仿佛神仿佛教导但以理说，你要再往前看，不错，没有多少年你躺下来了，等到你真的到了尽头了，弟兄姊妹，你看在神整个计划里面，但以理不是不可以缺少的，有一位是不可缺少的，就是有一天他要做王，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整个神的计划，神要但以理往前看，所以他就看见了70乘7。后面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就代表神那个很忠心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但以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的但以理第二章是个大的预言，大人的像，第9、第7章给我们看见4只兽，第9章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弥赛亚什么时候来，而且他怎样为我们被剪除，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些预言呢，都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来看到那个杜甫的部分还有铜的部分。那杜甫的部分，那弟兄姊妹，那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第3只兽。第三只兽呢乃是豹，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关于这个第三只兽或者第三个这个帝国呢，那么我们在但以理书在第8章也给了我们一些的形容。那第8章形容就是，你知道这个但以理他在苏珊城啊，他这个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公绵羊啊和公山羊面对面。那么这个公绵羊呢有2个角，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到第8章后面的解释，那么这公绵羊呢就是这个马代和波斯王说的。